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讲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从开始开宗明义开始，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开始将会常常用《红楼梦》里面的例子来谈论赛斯的一些思想。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哦。我们这本书因为有一个朋友是在提到说，因为我们从818节开始讲嘛，那我是说生活情境对话了哈。那这朋友呢，他是希望说再从梦计划价值完成开始。那我想每个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嘛，所以我想就尊重这个意见了哈。那另外丁山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说用赛斯的看法跟想法来看你，对对，这个
谈论《红楼梦》。
《红楼梦》因为红鞋在中国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我觉得
最主要是《红楼梦》里面有975个人物，那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绕着一个“情”字。
是。
那我们说赛斯就是在讲情感深度嘛？
是是是。好，那你要怎么样切入吗？你要不要先讲一下《红楼梦》还是怎么样？
老师，我录了那个目录跟第一回第二回啊，老师会不会把它放在，因为有朋友问我说会不会放在网上，然后大家就可以听。
因为红楼梦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所以对，所以我可以放，没有问题。
对
对
对对，
是是是。
然后大家如果听了以后觉得有什么跟赛斯思想，你觉得你想到什么问题，可以写 email 请问查老师。
是是。那有趣的是说，好像赛斯在这个梦进化价值完成当中，他提的一个，当然他就先提梦嘛，好，那梦是什么呢？梦我们以为就是日思夜想，然后睡觉的时候就乱想这样子，那其实不是的。因为赛斯是说梦它是一个各次元的走廊，每一个次元的走廊，那在这个走廊上呢，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这个次元，我们还有其他次元，而在梦中呢，它跟其他次元做很多的交流，而且在梦中你的视野、你的自我感都比较放松，所以这那个时候呢，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或灵感的崛起，或者是下一个目标想要做的事情，你是会有比较深的一些计划跟体验这样子。那因此呢，用这个梦的概念，我来回过头来谈《红楼梦》，那就很有意思了哈。
对，
因为《红楼梦》一开始为什么叫《红楼梦》？那本来叫《石头记》嘛，后来叫《枫叶宝鉴》嘛，对不对？
六个名字，
有很多名字，对，有很多名字，但是最后现在是被大家所知道的就是《红楼梦》，梦，对吧？那其实他讲一个概念哈，一开始他是讲那个太息幻境，那我觉得太息幻境有一点像我们说的架构二，啊，因为你在太息幻境当中，哦，比如说，哎，某个人他领了这个牌，好，比如说他提到这个，贾宝玉，林黛玉嘛，哈，那林黛玉领的那个牌，他就投胎去了嘛，是不是？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在你的你现在日常生活所碰到任何事情，是在太息幻境那边，它现在有个结果了，然后你到这边来体验这个实际上的状态，有一点像赛斯在讲的架构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阿卡西记录。好，那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要发生的任何事情，它根本就已经组织在整个这个宇宙架构当中，然后你再去体验这个部分。
可是老师，那这样子就跟命定的没有什么差别了。
对，在命定是看起来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其实差别很大。首先你知道吗？比如说像《红楼梦》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像贾宝玉、林黛玉，对不对？那贾宝玉他是一块石头，然后他修炼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很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封尘的感觉，他想要去体验封尘的感觉，所以呢，他投胎去人间。那至于发生什么事情，好或坏，对或错，其实对这个想投胎的人来讲的话，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没有太大，我只是想体验一个封尘的感觉嘛，叫枫叶宝鉴。
他们也是一群人群体来投胎的，所以一干风流冤家一起来投胎。
一干风流冤家，对。那你说，其实这本书我觉得蛮有意思。
赛斯也讲很多群体意识，
蛮有意思哈。
群体投胎嘛，
对。比如说像他提到的，其实这本书他根本就跟你讲，其实是一个太息幻境的一个你根本就没有真正实在哈。那 感觉上你是在人间实在的体验某些感觉，但事实上它是不存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对梦境化价值完成也好，或者是对红楼梦的感觉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归纳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出生在人世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在灵魂永生他提到，灵魂它主要的任务在于感知跟创造，对吗？我当石头，我当然就不能感知世界嘛。可是我投胎，我就有那个感官可以感觉这个世界。好，那这感知本身呢，就是说我知道你，然后我有感觉，我有想法，所以我体验这个想法，这个感觉，这叫感知嘛。那在这过程就是创造，对吗？好，贾宝玉他有没有来投胎，林黛玉有没有来投胎，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们要体验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想要去体验这个枫叶风尘男女的感情。所以这个书一开始说那个石头是什么，在什么洪荒的
无才可去补苍天，
不是，对啊，就无才，这是第一个。第二，它的地点好像是在大荒，
大荒山无稽崖，
对不对？然后一个叫做什么情根处，是不是那个地方叫情根？它的都是谐音啦。好，那换言之的话，它本来在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无稽的事情，就是一个洪荒，根本时间不存在的这个地方。然后是因为一个情的
青梗风，
青梗风
哈，
情根风嘛。情根啦，他讲的是情，他这个全部都是谐音啦。好，
谐音。
那什么叫贾宝玉呢？这个贾字就告诉你说不是真的嘛，对不对？那宝呢，就是这个东西很珍贵。那意是什么？一般解释是欲望。贾宝，所以他在《红楼梦》里面叫做意的人，好，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谈的都是一个主要人物啊。那但是对我来看的，除了欲望以外，哈，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所有的遭遇。他有很多的遭遇，对这个人来讲，他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所以我的意思是从这里去推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到人间来，你本来是一颗石头，你根本就无关于这人世间的事情。所以你在人间的任何一个体验，不管是悲欢离合，不管是痛苦，不管你今天是难过，它都只是一个体验而已。那对林黛玉来讲更是好玩的。林黛玉她是说，她本来是一颗绛珠草，那不知道是不是叫绛？
银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
绛珠草，那绛就是红色嘛，哈。那三生石的话，就表示它是在一所谓的灵魂永生嘛，就是我可以再来投胎。我们一般讲说，那我们三生石见，然后二十年后我们在哪个地方再？就是三生石是告诉你说，其实这个轮回是不断在转的嘛。好，那。他呢，因为快要枯死了，结果被灌溉已露。那所谓灌溉已露，坦白说，以人间的解释的话，那个已露金簪哈，那个可能跟男女关系大概都有吧。好，那他觉得说他没得还。那既然这个石头已经去投胎了哈，那他想要用他被灌溉的那些雨水、露水哈，他用泪水来还
的水，所以这个。用我一生的眼泪来还也还得过了。
对，所以在这个《红楼梦》的八十集里面，后面那个当然我们是认为是人家后面在补写的啦。八十集当中呢，他描写林黛玉的这个状态，这林黛玉为什么叫黛呢？黛是黑色，对不对？是青黑色，就画眉毛那个颜色嘛。
西方有时如黛，
黛玉嘛，这个黛，这所谓黛的话就是女人的意思，就什么混黛嘛，对不对？三公粉黛无颜色嘛，这个黛本身就是美女的意思。那林黛玉就是为了您，我变成仙女，变成然后呢，用一个女生，她是这个绛珠草，她说她只能修到化为女生，她用女生的这个形象跟形式，去投胎变成黛玉。所以他每个名字基本上都很有意思啦。所以一开始的那个甄士隐，对不对？甄士隐他是做梦嘛，他做梦的时候他不是到了一个太虚幻境吗？然后就告诉他这些故事，某些故事啦。然后呢，他想要再看的时候已经不让他看了，他就下来了。这是甄士隐。那甄士隐就是真的 真的是，是就是所谓的男人嘛，或者是读诗人哦，他隐了，隐他了解了。那贾雨村对不对？这一开始是甄士隐跟贾雨村嘛？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人他是变成隐士嘛？那假的话呢，已经很蠢的啦。你假已经假到很蠢，假以蠢了，他就有谐音的。所以《红楼梦》这个故事是很好玩的，像他的延春啊，延因叹息，就是原来就是应该要叹息嘛，延春叹因春叹春啊，应春叹春啊，惜春啊。原因他就是女生的生活，当时的那个官家生活，当然人间的生活就是一片的叹息声呐、啊。啊，他用这种在谈他的故事的人民，或者是他的安排。啊，像贾雨村，我是觉得他不是一直在讲说啊，这边有一个蠢物哈、啊。那他说蠢物是什么？蠢物是什么？蠢物就是贾雨村呐、啊，没有了。
贾雨村言呢、啊？
对，贾雨村，我是觉得那个村，他可能是在。谈那个蠢字啦，那他所谓的蠢路应该是指林黛玉啦、嗯、啊不贾宝玉啦，贾宝玉啦、嗯、那个蠢物啦齁、哦、但是为什么蠢，其实我觉得像红楼梦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用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说像林黛玉他来脱胎，他要还眼泪，所以他的一生当中都表现出一个人物上的一个悲苦，所以那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一直碰到很多悲苦的事情，那是什么？但是你本来就要去体验这个感觉啊。
是。
那现在问题是说，其实生命的他的意思是说，生命的这个过程哈、哦，你看那个悲欢离合，你看那个成败衰退，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全部都是太虚幻境，对吗？那这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在你体验那个过程，你在每一个角度里面，你体验到的是什么？那个过程、那个体验、那个感觉。恐怕是你在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这跟赛斯的思想是，我觉得是蛮很非常的吻合了。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很吻合。
对对，那对一个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曹雪芹写的这个书啦，还没完全考证出来，是一定是他写的啦哈。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呢，是很有可能，因为他曹雪芹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从一个最辉煌的最这个好。豪门变成最落魄，
三十几岁，他们家是三十几岁才家到中落。
对，他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
红楼梦》里面写是十几岁
啊，对
呀、嗯，但真实人生，曹雪芹是三十几岁家到中落，他就开始写，写了十年他就走了。
也，人家也说不止十年了、啊，恐怕比十年更多了。
他说嘛，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嗯，
对啊。
不过当然，这都是各种传说都有，
各种传说都有，对吗？好。那我是想说，那因为我们说要谈一下《红楼梦》嘛，哈，那我们就想说从《红楼梦》的这个架构上来谈哈，它给我们，我个人觉得说，《红楼梦》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说，其实你真正的宝义，你真正的宝义是假的，没有错，是假宝义。真正的宝义呢，你所遇到任何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你所碰到任何让你流眼泪的，那是因为林黛玉要去还那个。一路金簪嘛，对不对？好，那你说碰到任何事情呢，它其实都是一种你想体验的，而且它早就已经写在他的故事里面了，早就有这个剧本了。
那到底我们还有没有选择呢？
有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任何一刻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在讲那个贾雨村不是在讲那个甄士隐，对不对？他不是有一个女儿吗，叫做什么
英莲
嘛啊、哦，那个甄申道两个人看到他在报英莲，他在也好像是中秋节吧哈，他就跟他讲说你
元
宵节、
哦哦、那个时候是
中秋节嘛哈、嗯，他说你报这个干什么啊？这个
之后啦，
对啊，这个女的哈，这个小女生会带给你这个就是家破人亡啦，而且他反正
有命无运，
有
累积爹娘之物，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好就对了，那。其实像他讲的那一句话在很快的几个月当中全部实现了嘛，是不是
元宵节
就真的发生了，然后就走失了嘛，就再也找不到了嘛，然后为了伤心，那后来人都生病了嘛，那后来呢就是他不是一把火就烧光了嘛，就印他的诗嘛，
是，
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其实 从《红楼梦》的当中哈，他在描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他们还蛮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的生命的过程，好像贾宝玉你来出生到哪个家庭，你只真正只是在体验那个你想体验的感觉而已。
是，
所以那个感觉的体验，恐怕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灵魂最重要的是感知跟创造，这是灵魂永生当中527节他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你叫灵魂也好，你叫存有也好，你叫什么都没有关系。那这个灵魂它现在就在你的身体在感知这个世界。而它所要感知的事情呢，就是它本来要感知的。或许应该说它是你的初始信念。所以那你干嘛抱怨呢、啊、你干嘛哀愁，你哀愁什么，对吗？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都是在你的人生的一个蓝图上面有的，而且是你自己写的。
就是我们的一切经历都是我们自己要的了，
对，
所以求人得人又何怨？
对，那像今天我，你说碰到多少巧合，全部凑在一起，对吗？那可是我发现，我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看我自己是非常平静，而且没有任何情绪在里面。那我在想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觉得我在体验一件事情，我在体验那个感觉。倒不是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没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对吧？但是就是有事发生嘛。他有时候你看那章回小说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何该有事，对吧？就是
那日何该有事，
何该有事嘛、嗯、这个刚好就是什么炸贡品，然后就烧起来，然后就 把他们家钱烧光了。可是话又说来，他就是应该有这个事情，所以他才能够去出家啊。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僧道两个人不是一个跛脚的，一个脏得不得了，跟他讲这些话，他根本听都不听啊。可是他当他觉得有想要问他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走掉了。可是第二次叫做好了好了，因为好了哥嘛，对不对？那好了哥在第一回的结束的时候是用好了哥当结束嘛。
是。
好，那好了哥讲的意思是说，你以为的什么财产，你以为的什么东西，你以为的光明利禄，你都觉得要做神仙很好，可是你就是放不了那个物质世界的焦灼。今天如果我们放掉了物质世界的这个焦灼，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现状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去体验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会为现在的情境所困。你完全不可能为你现在的情境所困，因为你就是要体验这个东西啊。好，你说要改变信念啊，要创造什么啊，其实真正你要问自己说，那我的内在真的想体验什么？因为灵魂就是感知跟创造。那灵魂想感知的到底是什么？你想感知到底是什么？那个阿尼塔·穆加尼哈，我觉得我在看他的书也是越看越觉得有趣了。他说他后来痊愈之后，因为我们有一直在谈这个故事嘛哈，后来痊愈之后呢，他发现到说他跟他以前的朋友已经没有办法谈，因为人生观不同，
是差很多
，totally 不同。因为可能其他的人在讨论，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活久一点，我怎么样能够也年轻一点，我怎么样能有钱，有什么？但是他的人生观 totally 不同，他会变成一个，我在每一刻我都珍惜我每一刻所体验到的事情，即便说今天只是一个凡夫走卒在旁边，我都会欣赏他。好，那像。《红楼梦》他这本书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他是用静止的方式在写小说。像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火车上的女孩，对不对？啊，那个
列车上
女孩那一本书，对不对？那一本书的话，你看作者对每个人描述他都加上很多的评论跟评语在里面的。可是《红楼梦》呢，他不管用什么人物在描写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他对每个人描述都没有评语，他都让他呈现出来这个人的特质，而他是不是应该呈现？是啊，假如说要有这个故事，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比如说，贾乙春，好，贾乙春的话，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他必须要去庙里面住，然后去。考试进重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样的都还会，这个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啊，你根本就不需要挣扎、啊。所以他在故事里面还安排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叫做什么？叫做焦信，一个甄士隐的
丫鬟
哈、哦嗯，他只是都看了他两眼哈、哦，然后后来这个人当了知府。大爷之后，官大爷之后，特别把他引起回来，把他甚至让他变成一个 一品夫人呐、啊，哈、哦嗯，就是知府夫人，
为正室，
正室、
嗯、
对吗？哈、哦
嗯，
那他在讲的，我觉得他在暗喻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你人生哈、哦，其实好多神奇的东西，好多侥幸的东西，他叫侥幸嘛，那人家说他是
侥
幸，
没错，
对啊。侥幸，很多侥幸了啊、哦！你只是看了一眼，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反正你就是会被扶正，你就会被当个夫人出现这样子。那后来这个人在这个书上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是，
对啊。那他只、嗯、我认为说他只是在用这个手法在安排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日子不管发生什么，你就好好过就好。碰到事不要去管它是发生什么事，去好好去体验就好。像镜子那样的心情去看所有的人生的人，他发生在你面前，那跟你的信念有关，跟你的生命蓝图有关，跟你要产生那种感觉有关，跟你以后的记忆有关，你根本就不需要抱怨。你用镜子的方式去看所有每个人，因为他只是你的镜子而已。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那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幻的，
贾宝玉啊，这是假的啊，可是所有的经验都很宝贵啊，所有的记忆都是非常好啊，对啊，就贾宝玉啊。
我们就是说必须要下一个注脚，就是如果您刚好是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生活情境对话的这本书的话，这个课程的话，我查老师非常有趣的，就是查老师这个鱼的音跟这个一的音呢是一样的，然后《红楼梦》里面呢就是从头到尾都会出现这个音，所以很有趣。
对啊，相遇的遇啊，或者是说欲望的欲啊，或者遭遇的遇 啊，对我来讲都
贾宝玉、林黛玉都是。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国语不标准是有这么很大的好处，
省了很多麻烦。
对啊，对啊，这个贾雨村就变成他已经很蠢的啦，贾道已经很蠢了，叫贾雨村。
老师真的很有趣呀。
那我们现在是今天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啊、哦，刚好跟这些、
啊、
这两本书的开起源都有关系。
是，
就是在这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里面，塞斯强调一个东西，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创造力啊，的概念呢，跟真正的塞斯的对创造的了解有很大的出入。
对，
对，
没错。
可以请您谈一下这个创造力，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创造方面，为什么会赛斯为什么会说跟真实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们的认为的创造力是说，我必须要用我穷我的这个智慧跟能力来做一些创造，这是我们对创造的认识嘛。所以我们要努力读书啦，我们要努力这个研究什么东西啦，这是我们世俗对创造的看法。然后甚至于因为我本身也因为因缘际遇的关系，我对想象力、创造力方面我有一些涉猎嘛。那在一边教导的当中，都会提到很多的创造力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哈，你应该我们这样讲，就是以赛斯的观点哈，赛斯一个观点很简单，你去看阿尼塔摩加尼怎么样在形容。他说，当我开始离开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刚开始就发现很奇怪哈，有一个人在屋外40公尺的地方。医生跟他的先生在谈，他听得很清楚，
通通明白。
然后呢，他的哥哥从普纳要坐飞机回来，他的心情、他的动作、他拿行李的样子，他都一清二楚。他甚至跟他哥哥说：“哥哥，我在这边啦，我抱一下你，不用紧张，我非常好，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当你不再用我们这样讲说，灵魂是感知跟创造，对不对？那这个五官并不是你原来有的，是你为了要体验跟创造，所以你才去住在这个五官里面，用这五官在看事情。可是你如果抽掉一点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梦价值完成，为什么叫红楼梦，因为你抽掉一点点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的人生观、创造观是totally不同的。首先它的来源是你要什么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哦。你看哦，安塔宝家也说，当我抽掉一点点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没有完全没有时间观，因为我过去的所有的经验我都知道，而且我都能像现在这样体验，这没有时间，
同时感。
第二，没有空间。我现在看到 Amy， 看到任何人，或看到甚至台湾我的朋友，我同时可以看到他，同时感知到他。那赛斯在感知我们的时候，他的创造观是什么？你们每个人的所有的想法，包括你认为你隐藏在心中的想，他都清清楚楚。所有的状况，包括你读过什么书，那个书上写些什么，他都知道。
舰长吃了什么，他通通知道。
对，比如说他念什么，这个荣格的书啊，荣格的哪一段书，他都清清楚楚。所以，那你看哈、哦，对一个不把整个感官放在感知放在你的感官上面的人来讲，请问他的创造是什么？他的创造是什么？他是当我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有能力去把它组织起来。他没有用力，所以他没有用力。就当我讲到那个侥幸，对不对？你不需要用力啊。是啊，你是丫鬟，可是你马上就是这个官夫人啦、啊，是吗？所以不是要用力。第二呢，在这个创造过程当中，他全部是用体验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完全是必须要在放松的。那我们礼拜六在电台上谈那个放松的主题，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啦，或者说对我个人的学习。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不管谈什么身心灵，你不管谈什么，你不管去谈什么东西哈，你瑜伽也好，静坐也好，或者是什么动态静心也好，不管做任何事情也好，不管你要改变信念，尤其是你要改变信念，要下新的指令，我心里要有新希望，你必须要从什么开始？放松。你要让自己完全放，那创造从哪里开始？放松啊！那你觉得赛斯的创造观，他是在放松哎、欸？因为你一旦放松，你就可以把你的感官抽离出去，然后对一个观念，你当不执着的时候，你就开始错，就可以开始创造了。所以赛斯的观点是我放松，我创造；我们的观点是我抓紧，我以我抓紧可以创造，我用我的自我在创造。
越努力越能创造，
不同，
越轻松越能创造，
是 totally 不同的。好。脱离不同的，那对世俗的观点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是真世隐，对不对？当他了解的时候，当他听到那两个声道在讲话，就他就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个袋子背起来，然后他就过他的好生活去了。
没错。
当我不再以我
好了了，
对，好了，我对现在的部分我完全没有这个牵挂，或者是。怨恨或者什么
样，完全不需要抓取，
不需要抓取的时候，你去完全处在一个创造的状态，你完全会抓在一个我在体验我现在的生命，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压力或什么，那没有压力才有可能创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创造的资源来源是不同的，因为对一个没有时间观、没有空间观的人，他的创造、他的知识观，他是以内在知识为主要，所以他的创造是不一样的。好，赛斯一直提醒我们，就是你要创造，你不要用你现在自我所拥有的知识跟观念跟想法，因为你紧抓着它，你根本无法创造，你只能抓到自己的观念。可是如果你放松的话，你只要放松，就知道说，原来哈后面有充满无穷的知识，有那个神奇的力量，所以神奇知道的六个原则全部都在谈放松啊，什么顺理成章的感觉，什么和谐的感觉，
因无所卡住而
生，对，就是不要卡住。所以《金刚经》才会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个创造观是什么？我无所住，但是我一直在创造，我一直在创造，但是我无所住。那以《红楼梦》来讲的话，我一直在体验，一直在发生所有的事情，但是他用静止观来看那个创造。
您刚刚讲是静止观吗？
Mirror， OK， 我的英文国语实在是
哦哦
镜子的观点、
就是、嘛，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嘛。
对啊，不好意思哈。
没有，我只是镜子观。
镜子观的意思，
详细一点吗？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人，对不对？那个人好讨厌哦，是他只是个镜，他只是在映照你内心的，
映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对，而且是你有这个观点，他在你身边，然后你不去评断他，你现在看看说我为什么会这种状况？那这样的话你的观念是放松的。你碰到一件事，哇，讨厌的不得了！我今天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你跟你已经问过，你说有没有带钥匙了？你又说有，然后到了以后又没有，然后我要再载你回去，那你会很生气，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如果静止的话，就说，哎，我今天正想体验这个部分吗？那我正在体验这个部分，因为灵魂它就住在你的内，你现在的肉体当中，是你不知道的那个部分。我们的自我后面有内卧。而他不断在体验他想体验的部分，他就是一种创造的一个原则。所以所有的修行都在告诉我们断知识。为什么？知识不是说一定不能用了，而是说那个不是你主要要用的东西啦，对不对？圣经告诉你说，人一怎么样都一出生就开始有罪。为什么？因为你不会知道内在的方向，你一直用自我去控制它。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慌慌张张忙忙乱乱的，但是你不会知道说原来你现在的体验就是个宝益啦。对啊，它就是个宝益。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一个经历很多人生是这个起伏动态的人他所真正领悟出来的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红楼梦》会那么好看，你不管几岁去看它，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小朋友的故事嘛。那种天真，那种浪漫，那种无邪，那种情感的表达，那我们好像都把它觉得它很怎么样，但是其实都是个小朋友嘛。贾宝玉十三岁半嘛，对不对？王熙凤十四岁嘛，那林黛玉十二岁，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就他们那一群人全部都十来岁而已啊。
不过在这年龄上面，因为他很多模糊的东西，对啊，大约就是十几岁的年龄。
对对，对啊，才会有那么多梦啊，对啊，梦想。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这本书跟《红楼梦》联系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妙的一个，或者跟《灵魂永生》连在一起也是非常妙的，很多东西都是通的。
是他有
贾宝玉绝对没有读过，艾明曹雪芹绝对没有读过赛斯书，但是他的
人生历练
凭空的概念，他的感想就是一样的。
对啊，他的地点，当然他地点一书一开始说哦，是有个三百六十一个石头在补天，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个石头
，那他讲的是岁月的365天嘛？
是
呀，那剩下那一个石头掉下来，那这个石头是在洪荒
被弃在青埂峰下。
对，是洪荒地
被丢弃了没用，对，
时间空间对他来讲无所谓的，
嗯
啊，很有意思的一本小说了。
是，
那里头他表面上个故事之外，它里面还有很多的他埋藏的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从一个神话一个幻想，然后一直变成实境，又变成幻想，变实境，就是穿插这个过程。
老师，昨天我遇到一个朋友，他问我说：“哎，我想读赛斯书，你介绍我一本书来读。”我就说：“哦，很多人是从个人实相的本质开始，那因为他是学佛的，他说都是幻象，怎么会有实相呢？那这个实相跟幻象之间怎么样相互为用？您能解释一下吗？”
你觉得你在其中就是实相，你抽掉就是幻象，你在抽不掉的情况之下，绝对都是实相。
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里很舒服的时候，它就是实相。当我很过不去的时候，我就
是
要记得它是幻象。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说应该从信念开始着手。我们一个想法，对不对？想法很深的变信念，对不对？那信念，你有信念，你就看不到它不是真实，你认为它就是真实。
没错，所以 Anita Morjani 说，他在谈的不是信念，是一种觉知，一种感觉。
我觉得那对他来讲仍然是信念，只是说他不知道信念的定义啦。啊，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嘛。那所以你的任何的心智都算是信念，而且它是有自我意识的，它是这么想，所以它那个部分那个形成物就是所谓的信念。可是当我们是信念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不出它是假的，
已经不知道它是信念了。
对，我们不知道，
它已经融入我们的存在里面了。
对对，所以当你觉得我觉得我是我，那我觉得这事情是什么，或我觉得那个人是什么，我个人是什么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实境。所以实境是什么？实境是你以为真的东西叫实境。
那我们什么时候用幻境来？
那你看，像阿尼塔摩加尼，他为什么可以把实境变成幻境呢？因为他死过一次，然后他知道他回来，然后他就很清楚这个什么病啊，什么什么癌症四逼末期，假的啦。跟那个叫海涛大师说假的啦，那 gay 嘛。你认为的痛苦，你认为的人生，你认为的老态，假的啦。因为对他来讲，他已经 reach 到那个 point， 对不对？他已经到了生死关了，他已经知道死亡，哇，充满着活力，充满恩宠，充满了快乐，
幸福的不得了。
然后
无条件的爱，
对，无条件被爱，而且完全被一种无条件的那种强烈的爱所包 包在一起，它是包在里面的。
然后就是赛斯说，我们不能够跌落于恩宠之外，
而且再来就是
永远在恩宠里面。
你们每个人的所有的想法哈，不是我知道，而是我变成你，对不对？我变成对方，我变成我老公，我变成我老婆，我变成我的朋友，我变成比利，我变成我的好朋友，我变成我爸爸。
他的意思说，全都是合而为一的，
全部都合而为一的。那如果全部都合而为一的话，坦白说，那真的是太虚幻境吗？那你看《红楼梦》的话，不是十二什么金钗吗？那每个人怎么死的？他都抽屉一打开，都有一具尸啊。
对，
那你不管你怎么演，
所以你说这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都
是有啊，你在选择你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就是你自己内在的。
像香菱，他已经知道啊，他是英莲，然后他会被拐子拐走，然后后来会嫁给薛蟠，然后这么惨，然后过了很真的是很痛苦的。
他选择的。
那已经都知道了，那他选择什么呢？
有啊，因为首先这个故事谁写的？你自己写的嘛，你的内在写的。
哦，是这个部分是选择。那就是说，当我们回到在自我的这个现世的这个自我已经
没有。那像安妮塔·莫加尼他说，他爸爸跟他讲说，你现在如果要回去的话，哈，那你现在你看病历表已经写好了，那病历表写什么呢？器官恢复正常。对吗？啊，如果你现在不回去了，病历表也写好了，那病历表写什么？癌症末期，器官
衰竭
死亡，对吗？所以有没有选择？有啊。所以你的内在写了一个大纲故事脚本，对吗？那你在演的时候，你还是因为你就是你那个故事的主人啊，你其实是还是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去写那个故事啊。有啊。但是问题是说，我现在一定要过得很好，那个焦点是不是所谓的甲乙春？已经很假了，而且要蠢到一个程度。你一定要蠢到那个程度吗？我现在还是要用我在物质世界怎么样享受，怎么样美好，怎么样有功名利禄，怎么样的健康身体来看我自己吗？还是你还是把它当作是一场体验，是一场梦，而且是红楼梦。红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的觉得啦，在所有的颜色当中，红是最物质化的一个颜色，它红色是比较浓的，比较。所以一般来讲，红楼或者是说，所以这个红色
胭脂，
对，或者是妓女户，
滚滚红尘，
妓女户大概都是用红色的，或者是要表现那种很热情，大部分都是用红色，红灯区，对，所以怡红院，对吗？或者是所有他最后当出家当这个和尚的时候，也是穿的
大红
袍
衫，
对，那跟他的父母这个贾政一跪。
拜三拜
就走了，
父亲作别。
对，那你我是说，你去看哈，贾宝玉是一块宝玉，那他何事又来体验一番？但是他来就是想体验这个啊。我今天好无聊，就是想喝这一杯酒，我把这杯酒喝下去，然后说讨厌的酒哦，那又让我身体不舒服，又醉，然后又很辣。那问题是你想喝。你还不如去品验一下那个酒的那个美味嘛，或者它的那种奇特的感觉。那人生坦白说，我从《红楼梦》这个故事当中，我真的感觉到一个东西，对啦，可能是枫叶宝剑，可能是情爱一场，可是那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遭遇，它真的是一份很珍贵的体验啦。那你就当下去这过程当中去体验，都不用抱怨的啦，就去创造就好了，
去感受那个体验就行。
那创造过程当中，它真的不是你以为的我要用力，我要用什么方式，用意志力。那个意志力后面如果没有放松的话，那不叫意志力啦，那叫负面的强烈的负面想法，不叫意志力。我一直要把它更正啦，我这个媳妇不好，我一定要把它改正过来啦，我这个女婿不好，怎么样更正他啦，我老公怎么样，我把它更，没有那个东西，真的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哈，你用你的意志力，用你强烈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它其实后面有一个你很大的缺乏，
就说不需要去更正
任何人。你必须先可以，你要做还是可以，你要可以试试看你怎么样去在物质上面去操作你的信念，可是它必须要来这个放松的信念。我们一再强调，人家催眠你的方式是什么？先让你放松。
那如果有人他就是很紧，那因为他就是来体验那个紧的滋味啊，
那你干嘛去管他？当然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你没有说不行啊。 对啊，你还要甲乙春还是甄士隐，随便你啊。对啊，
所以 let everybody be， 就是让每个人做自己就行了。
啊、我们不会去，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不会想去管别人啦。那你好不好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啦，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些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关照内心的那一份爱，啊，那一份对生命的真实情感的体验，那是一份真实的情感，真实情感的体验。不管你今天体验到什么。你在喝水的时候，你没有去体验它，你没有去用你的爱心，你也喝不出水是什么味道了，对吗？对一个在沙漠里面没有水的人，喝到那个水，那个是什么味道？我想我们不知道。
对那种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里面，比方说大灾难啊，那样的时候，那样的人还能够放松，还能够当作只是我来的一场体验，这就是修为咯。
水深的话可以养殖一些还那个比较大型的鱼啊，啊火热的话可以煮东西啊，洗三温暖啊，
都还是很多好处的。
对啊，假如你对死亡不再害怕，你知道像安妮塔这样子，你知道他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且本来对美的不得了，那坦白说你活着的部分就是我怎么样用我的爱去表达出来，去表达我真实的感觉啊。就是真实的感觉是什么，你去表达那个真实的自己，因为你来就是要体验那个部分。
那我还又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我们来就是要体验一个真实的感觉，为什么这个世间有这么多人迷失在谎言跟作假里面呢？你我他都遇到很多每天在那边端着一个架子作假的人呢，那为什么这么傻呢？那为什么既然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来体验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要选择
他们要选择，他们要选择就让他们选择，你就不用担心啦。
我只是好奇啊，
你不用好奇这种东西，你要的就是说给他们一些祝福，他们要体验就到。
包括我自己也有这个部分。
OK， 那如果你要去，
我有时候也难免会作假。比方说 ，Amy 给我一个东西，问我好不好吃，你那么好心给我吃了，那我即使不想吃或觉得很难吃，我也会说哦还不错啊，我大概不会说好难吃哦。大概不会吧，那我就在做假，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假呢？那为什么我们既然是来体验真实的人生滋味的，为什么大家都要做假呢？
所以你不用做假，你可以想象，哎，这跟我以前吃的味道不太一样，那你去体验这个味道跟之前有不一样。但我现在不是提到一个人生哲学嘛，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我在体验新的东西，我这就是所谓的创造观嘛。所以创造就是变不同的新的感觉，对不对？好，那 Amy 拿一个东西过来，我觉得不好吃，但是不好吃是。
今天又要问我说好不好吃？
对，他问我好不好吃，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嗯，跟我以前吃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是不是？
那还是在作假？
我没有作假，
因为你其实真正的感觉就是好难吃，
真的不一样啊，
不好吃。
不，没有，
不是在作假，
不算作假，我只是说他跟我以前吃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我个人目前还没有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好奇特，可以吗？我没有在骗他、啊，
这是你的诚实的感觉，
就是很诚。那
可是我的诚实的感觉，如果是好难吃哦，我可以告诉 Amy 说好难吃吗？
可以啊，
他会不高兴啊。他会说我好心好意把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吃，你竟然说很难吃。
我觉得
你
也可以，
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吃了。
OK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假如说你都跟他讲说你很喜欢，那下次他每天都拿那个东西给你吃。没有了，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哈、哦。其实好不好吃哈、哦？这个东西跟我们个人的信念是有关的。我昨天去买了一块Goda 的cheese， 那恐怕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去买 Goda cheese。我买 cheese 从来没有买过 cheese， 因为我都觉得 cheese 很难吃。好，那可是呢，就我这次在船上就吃了一块 cheese，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那我想去了解那个 cheese 是什么，所以我从我自己最能下手的部分先下手，我买了一大块 cheese 哈。那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看进去之后哈，然后我对cheese会有了解，了解以后呢，我会慢慢去比较接受这个味道，所以比较更没有办法接受更深味道的或更干的那个部分哈，我就慢慢会接受了。那我一向是用这种方式啦，比如说
小口品尝，
对，我先用我能够进去的先进去，然后呢，你看你如果看到我的手机，就发现到说，我几乎每一个品牌的cheese哈，我都把它照相。好，
那为什么你明明不喜欢吃 cheese 却想要培养这个吃 cheese 的习惯，
感知跟创造？
因为要有不同的
人生灵魂是感知跟他
增加感知，
我感知我发现，诶，奇怪，怎么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怎么会这么这样的一个味道，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就是什么新的味道，对吗？
是新的味道，这是扩充。
对，那因此呢，我会怎样？我就会慢慢去习惯它，或者是我去了解它。可是当我真的了解的时候，我就不是，我就没有真的骗他，我是真的会很喜欢。我以前哈、哦、刚来美国，我讲过我这个故事嘛。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吃饭，然后他说、啊、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吃什么，我帮你点菜。OK， 我看他来，哎，还蛮好的，有馄饨汤嘛，那牛排，我觉得不错，这我可以吃。结果换我来的话，我昏倒了。一盘绿色的菜，粗粗的，那也就算了，上面丢很多的糖果，那也就算了，里面有很多的醋。然后他问我说好不好吃，我说好吃的。可是后来哈，后来因为我常常跟他一起去旅行嘛哈，那后来的话，哎，有一次他就，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不好吃了，那后来有一次他就介绍我另外一种嘴型叫 Ranch。惊为天人啊，吃的又是这么好吃，那我就开始
Ranch
嘴型、哦、那我吃了 Ranch 之后呢，我以前假如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找叫 Southern Island， 对不对？可是到后来的话、哦、我几乎每一样我都变得很喜欢。我当时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 Blue Cheese， 因为那个味道很重、
啊、对，我也很不喜欢 Blue Cheese，
可是我现在好喜欢 Blue Cheese、
哦、真的、啊，
对，
恭喜你！
不是因为你，我是从
新味道，
没有从 range 慢慢就你会进去之后就，比如这样讲好了
，range 跟 blue cheese 差很多哎、欸。
但是慢慢它因为是同一类东西，它慢慢会进去。比如说你喜欢吃 A 菜，对不对？那台湾的 A 菜很嫩啊，很好吃，很甜，对不对？到美国来的 A 菜是很硬的，或者是不好吃的。可是因为我已经喜欢吃 A 菜在先了，所以它再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好吃，
苦苦的也好吃。
对，像台湾的茼蒿。好好吃哦，对不对？我昨天在朋友那边吃饭，他就是他们自己种的，就真的很嫩的那种大茼蒿、哦。可是就你在超市上买不到啊，你都买那种
长长的，
对，那很苦的，
对，不好吃。
可是问题是，你喜欢吃茼蒿，那个苦的哈，你也就 OK。
因为既然买不到那个大叶的，只好就忍耐那个小叶，
就是那个味道比较奇怪，你就 OK， 它会延展出去，
它至少又有一点茼蒿的味道吧。
那我因为我现在想让自己有一个对起司一个更深的了解，我现在先买我喜欢吃的 Gouda， 然后呢从 Gouda 就可能到 Brie， 然后到慢慢再往外移，那我就一阵子之后，我跟你讲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会发现他说、哦、我天天都在这吃起司，
然后说法国人有几百种起司，所以可以慢慢试、
啊、我说的那个 Gouda 是荷兰的啦，但是因为我这次、我们圣诞夜嘛，然后我们家的餐桌上摆了大概七八样的起司，当然都不是我买的啦，啊，但是我每一样都把它试试看，不如起司啊，或者是、其他牌子的起司。那
可能当我们去试一个我们原来不能够接受的东西，然后变成可以接受之后，我们扩展意识扩张之后，可能会有更近，
你的变化性会
更
大，
是创造，这也是
我刚从台湾来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啊，炒蛋还放起司哦，这还能吃吗？
还蛮好吃的。
对，那现在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去参展啊，住那个 Embassy Suite， 对不对？早上都可以，都煮给我们吃。他说要不要放起司？多一点，多一点、啊、我说 OK 啊，你知道我意思？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别人都会喜欢哈，其实我如果愿意去试试看，我也有可能我也会喜欢，对，也是有道理的。那所以感知跟创造，我们不断在扩张我们自己的感觉，然后范围越来越宽，那频段越来越少，然后。对别人的那种批判那种讨厌会越来越放松，那种放松到后来他根本就不是说因为我有修养所以我对你有很大的宽怀，而是一种真正从内心里面知道说、哎、我们天生就是不一样，而且你这样做也真的蛮好的。
是，就像人家问 Anita 说怎么宽恕， Anita 说你真正了解的话你就不需要宽恕，你很自然就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灵魂就是感知跟创造嘛，创造就是欢心叫创造嘛，那感知就是我用这个欢心的东西重新再来感知嘛。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你去看《红楼梦》，你真的可以从《红楼梦》当中看到好多我说的你国语不太标准，就是那个 mirror 镜子啦，它就是个镜子的观点，你看所有的事情你用镜子的观点去看它，所碰到的事情你用体验去体验它，不管它是什么。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安妮塔告诉我们，当你放掉身体的时候，你越放掉，它的范围越宽， 时间感越没有，空间感越没有，所有的体验
根本完全打空，
所有的知识，所有你认为的全部变成你自己，不是你知道它，而是它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天哪，那这样你还需要宽恕吗？因为你不需要宽恕自己啊，而且宽恕自己也是最容易的嘛，对不对？你会突然了解到说，哦，
有些人觉得宽恕自己很难啦。
那个
林
爸他的比例，好，林爸他的比例，他说，哦，原来他，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对吗？因为你要感知一件事情的话，首先你要有个想法，第二你要对这件事情有所感觉，所以你才会感知他。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即使是霸凌我们的人，也是我们生命之井的一部分。
这个因为有，
也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要体验的一种
滋味吗？他有一个小勾勾啦，你很容易掉到那勾勾，变成好像那都无所谓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啦。好像说哦，人家霸凌你啊，人家欺负你，你也 OK。其实并不是，而是说你用感知去给他，但是那个评判的感觉哈，你可以放得很低啦。你最后的结果变成就是好。那现在状况，什么是我能做的，而且能够把它状况改变掉？你并不是哦，我今天好像我以前在常常在想佛教徒哈。那个南传佛教的佛教徒是不能杀生嘛，对不对？他不能骂人，不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人家骂你，人家打你，人家杀你呢？你就哦，好啦，死啦。
那个师父不是说吗？他骂我，他还没有打我，他打我，他还没有杀我，他杀我，我就解脱了。那我谢谢他都来不及，我会怪他吗？
是啊，就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对人生的体验那个部分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已经不再焦点在这里嘛。那因为我还是在尊重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师徒他就想体验人生嘛，所以他跑来去体验这个人生，所以每一份体验对他来讲都是很珍贵的。对吗？他不去抓那个四书五经，也不是去抓那个武器，他去抓脂粉。对啊，他觉得爱喜欢吃脂粉。对啊，
钗环。
对啊，喜欢
他
不行吗？对啊，不行吗？
对贾政来说是不行啊。
对，那所以就是我们在提到信念的问题，就是贾政有一个观念嘛，就是男孩子你就应该不然就是文，不然就是武，然后因为他抓脂粉，所以你就看不起他。那如果贾政有这个信念，他直接又是他的孩子的话，他会直接把这个信念直接植入这个孩子身上，然后你是没有用的人，
就说不甚爱惜，他就变不喜欢这个孩子。
嗯，不只是不甚爱惜的，因为对孩子来讲的话，他会直接接受父母亲给他的信念，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话又说回来，这又是他自己。
所以曹雪芹这样的一个大才子，可是他的自我形象，我就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曹雪芹的自我形象，他简直是天下古今我觉得他是最有文才的人了，可是他写的很多东西却是无才可去补苍天啦，然后什么他爸爸看他是爱脂粉。
没有，我个人觉得这有更深的东西。
uh-huh.
这更深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儒家在讲的部分就是要去求得功名嘛，要去考进士，
就是啊，就最讨厌
这个东西啊，对不对？
对啊。
但是对他们来讲，因为他算是你看他的所有碰到的指引你的人都是一生一道，他重视佛教，重视道教，不是道教就是老子、老庄学说跟佛教学说，也就是比较是心灵方面的学说。可是他对儒家哈，他从来就没有好颜色看的，
没错。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一般世俗的角度是什么？你要有真的辉煌光明的话，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你很有用嘛。那他告诉每个人说，我就是没有用。好，我讲的就是这种风花雪月，
没错。
但是这里就是情所生的地方，甚至应该是说，你可以因此解脱你自己的部分。
所以老师您看《红楼梦》，你觉得曹雪芹的自我形象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他只是用身跟道来代表他的心境而已啊。他对他来讲的话，你对安妮塔来讲的话，你们讲的那个什么哪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好都怎么样的话，对他来讲他没有兴趣啊，他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他不是要追求这种功名利禄的东西吧。但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他《红楼梦》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说你实际的生活，你每一分的生活，不管你认为的是脂粉，你认为的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它仍然是最珍贵的。你想在清代哦，那个男女的关系是分别是很大的，女人大概都是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而且没有
裹着小脚呢，
对，没有任何女权，对不对？但是他对女人，他认为说，你看他一开始提到说最重要的是那些闺阁中的女性，他们的才华是都这么样的亮丽，真的很希望把它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对吗？ 所以他是很强烈的去提倡一个女权主义，是女人的这个智慧跟她的世界是非常好的。他说女人是水做的，跟她在一起就很舒服，男人是浊气，一在一起就很难过。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呢？他其实是从儒道跟那个世道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别。他根本不要那些什么那个你们认为的有用或功名或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种，
都不用，
他不要那种东西呀。但他会认为说你真正在体验的是其实有你像佛经金刚经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每一份我现在日常的所有的体验真的都很感谢，我所碰到的所有人真的都很感谢，那是我有现在的困难我就解决现在的困难，我根本就没有去抱怨他或不需要抱怨。倒是我要看看说如果以安妮塔的观点来讲，我是一离开就不是对吗？我的环境或者我接触的人是我身体的延伸，那也是我的啊。那所以当他发现到说当他离开身体的时候，原来你认为那些环境那些对你不好的人那些你很讨厌你看不惯那些人全部都是你的一部分的，他是真的觉得他是你的一部分，那有多深刻啊。那这种经验回来的人坦白说你还能够驾驭什么啦，我只能说他就像太虚幻境一样，一个人就好像警幻仙子一样，他看到了这个繁华的世界真的就是去体验他，体验这个过程，体验你每天过的生活，他不是需要伟大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命为宇宙开创什么，而是说在每一份你的情感的经验里面他都藏着好珍贵好珍贵的意义跟价值，因为你还有很多你的自己在各个层次这个世界里面去体验不同的东西。你要知识吗？内在知识会比任何一个你现在所知道的知识要伟大的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原子，如果你要去知道原子怎么形成以及它的功能的话，他说一个地球那么大的实验室都没有办法做到，对吗？好，那所以要什么知识？那如果不是知识，你说要想法，问题是想法来自哪里？想法来自内在，想法根本有他自己的，他根本就是像个病毒一样，他根本有自己的身体。那我说我的想法很棒，你看我好会想，我好聪明。你那个所谓的聪明是什么？是你体验的结果而已。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当你说他博学多闻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开心的，就还是有一种喜悦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既然我们不需要博学多闻，我们不需要这样那样，
你不需要，并不是说
我们的自我还是会被这种东西喂养呢？
因为有一个社会观在嘛，一个社会观，所以
就是说我们还是脱离不了。
有的人你就高兴没关系啊，没有的人就不用伤心啊。幸运的人就体验那个幸运的蛮好的啊，那不幸的时候，那也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连林黛玉那种天天爱哭的人哦，都是为了要偿还他的眼泪，对不对？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只是想要把这个感觉表达出来而已啊。
所以其实如果不用好坏二元对立的话，即使是悲伤的感觉痛苦的感觉
去体验那个悲伤
也都是，
对，去体验那个感觉，对，那体验的话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悲伤是不好的，而事实上是体验那个悲伤，因为那个悲伤的感觉去体验它的时候，那是一份珍宝。我怎么样能够，
我们本能的就好像想要跳脱那个悲伤的情境，
你 越跳脱越跳不脱，而且它会形成一个会在其他事情出现的状态嘛。我们不是在提到说它是一个内在拉力，对不对？好了，我现在不想去体验，那你别的地方那个拉力并没有掉啊。所以赛斯在提到如果你有一个情绪，而你把那个情绪当成一个袋子，你随时看那个情绪袋子里面还有没有存好多东西，如果你天天丢东西，那袋子再怎么大，它有一天那个袋子一定会爆破的。哦，我看这个人很不好，今天觉得他不好，明天你看没错吧，你看，然后后天对啊，你看我更能够知道他的特质，你不断在加强对方的有负面的想法。可是如果你放开了，你就发现他是真的没事。好像今天我家人在跟我说，我们是他们呢，不去修车，像这电视早就跟他讲为什么，然后两夫妻啊就只会玩的嘛。我说，你的女儿享受干柴烈火、刚新婚的那个乐趣，你不是替她高兴吗？ 啊，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不是也很爱玩？哦，对啊，哦，对啊，那你就应该恭喜他，啊啊。他没有把电池修好，那现在是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就把它弄好就好了，没有那么严重嘛，对吗？
所以老师，您已经不会怪任何人、任何事。
怪又有何用嘛？因为他事情只要发生的就是事实嘛。那如果他是发生的，他已经变成实相的话，算是一个说法哈。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切万有，它就是实相，一切万有就是实相，就是 phenomenon， 就是现象啊。那所有的事情就是现象啊。佛教讲什么？佛经讲自一直、华一直、莫一一直嘛。自一直是你现在内心的感觉、感受，你的想法，就是自一直，用自己的想法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华一直是现象一直嘛，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是你心的投射嘛。phenomenon 的一直，也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的一直。莫一一直是说，其他你都没管了，不用管了啦，莫意了，不用再管了，你管两个东西就好了，自一直、华一直，自己内心怎么想、怎么感觉，华一直现象发生什么，现象发生什么，它只是个镜子一样的在映照你啊。身体是心里的一面镜子，外面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所以外面环境也是一面镜子啊。所以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在描述任何一个个人，他都没有加入很多评断啊，
真的是。
对啊，他没有说哦，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应该受到什么报应，他没有，他没有这样的说法。你想体验那就体验，你想做那就做啊，哦，啊，你是个蠢物，你想要去这样，那就这样啊，那也没有真的损失啊，但是他有一份领悟啊。那时间空间是根本就不存在啊，那也没有说什么浪费时间这种东西啊。
其实我们会说浪费时间，还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间多，还是那个功名利禄的那种，
对，那功名利禄的想法，对，
在制约我们。
所以一开始像《红楼梦》一开始的这个起手式哈，我个人就蛮欣赏。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看《红楼梦》了，但是我个人是还蛮欣赏他对每个人的刻画哈，然后你对他的了悟，就是说。很多事情他就早就决定，那你当然会说，那这样的话好像没有个人的选择。有啊，你都可以再继续创造啊，但是你自己原来选的那一份哈，他还是你还是都可以拿走，而且就跟在你身边了。
因为那就是你要的嘛，
你、
啊、就
是
这一世你来你要体验的感觉。
对对，他们选择他们的父母嘛，选择他们的环境，过他们的生活呀，那爱那一份情感。
对啊，像想到这里，我们选择自己的父母，那父母也选择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啦、
啊。那孩子，所以如果父母不答应，那个孩子也不能来做
他的孩子。没错啊，因为这不要忘记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好，那你有一个想法，那这个父母也同意，他就成了嘛，好了，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我说没有啊，我没有答应，是啊，你好像没有答应，但是坦白说，在你的内在、你的心理里面，你是答应了嘛？
就答应了。
对啊，你看那个李用。那个叫做超龄七号哈，他说、哦、我没有答应要投胎，他说你早就答应，你自己忘了，你早就答应了，你怎么呀？
是我们
不答应
记了，
对，不答应他不会跟你扯在一起嘛，
不记得也不好玩了，
对呀、啊，他就没有故事演嘛，对呀、啊，
好有意思、啊、还有老师，您讲那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啊，他前面有一段赛斯语录，然后有一段赛斯的序，
是是是，
那这些东西您会讲吗？
要讲是可以啦，我们都可以讲啦。
我不知道 ，Yeah，
对啊。
然后 ，Yeah， 从
那我们就来开始讲一点点吧，哈。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讲一点点来看一看，哈。那我们来讲一下语录好了。他是很不幸的，科学甚至绑住了他自己最具原创性思想家的心智，好，因为他们不敢偏离某些科学原则。所有的能量都包含意识，那句话的科学对科学来讲是一种邪说、哦、假的说法了、哦、而在牵扯他们是被认为是宗教的异端，在很多牵扯里面他也是宗教的异端，宗教也认为说你离开你的原来的想法就是异端，承认那简单的生命的确会改变你的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嘛、哦、就是说真的创造观他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心智嘛，就是你的原来的你内心的感觉，你的内心的灵感，我敢跟内心的灵感接触。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哦、所有的能量都包含意识，这件事跟创造也有关。
对啊，跟创造有很大关系。
怎么有关法？
你看，像我经常在提的，佛陀他并没有去读很多书，他也没有去请教很多人，他就当时请教的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好，后来在尼罗联合差点被流走之后，他在菩提树下一静坐，一静坐他真的放松了，完全放松，放松以后他的心智就飘离他的身体，他就把自己完全放松，然后他接触到他内在的智慧。一旦接触到内在智慧，他什么智慧都有，三千八千世界十万王太阳，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才知道的啊，对吧？他的宇宙观，他的很多的宏观，宇宙地球像阿波罗果，就像扁平的苹果啊、哦。那这些东西的话，坦白说，那是2600多年前呢、欸。然后他知道说，小可以小到零虚尘。比那种你完全比那个零比虚空还要更小的东西，然后他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什么忉利天什么天这样子啊，地狱有128层地狱，对不对？
说他初体看到的吗？
这是他
就知道了，他就
这样讲好了。你看阿妮塔他提到的就是，当我不把我的，他也不是不把他的节制，他就自动的就慢慢离开了，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到说，他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情况，所有他想瑞奇的都可以瑞奇到，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主全部都来了。那以这角度来看，如果你内在智慧就像心灵图书馆，你随便去拿就有的话，你有需要真的那么用心？
所以就是可以大安心、大自在的意思。
对，那其实大安心、大自在的话，你反而学习是全然的、专注的，心无旁骛的去写你要写的东西，
创造是流动的，是自然的，
而且在专注当中你就神入，你可以跟内在的智慧相连接了。Yeah. 我不晓得你以后的《红楼梦》要怎么谈，是不是一章一节来谈呢、啊，还是怎么样？
大致上是章按照每一回这样谈，但是因为我们都完整读完过，所以随时讲到什么跳到什么也没有关系。但是
okay、啊、
比方说我每一章每一节我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是 OK 好，那在《红楼梦》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谈的吗？
嗯，现在这样就可以，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赛斯语录因为很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赛斯语录讲完。
OK 好啊，那这是第一个嘛，所以
是
这是赛斯告诉我们说，你根本就不，你的专注点哦，你必须要愿意去放松自己，离开你原来的想法，你才有新的想法嘛。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时我觉得好像人们期待我们去合理化生命的状况，但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任何合理化，就像那个侥幸一样，我就看他两眼我就变观乎人了，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的，
就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因为那就是你要体验的部分，
不需要担心不合理，因为一切都合理。
你不需要用这件事应该怎么变化，没有，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在神奇的状态下运作的。那你就哦，我为什么碰到我这么好的人，怎么碰到那么坏的人？那坦白说，那你要看看的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是你真正的心态啦。好，那第三个，基本上意识跟大小无关。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要比一个地球还大的
球体
去单单包含一个意识单位，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单单一个细胞的意识。
对对，一个细胞的意识。好，就你要一个球像地球那么大。
刚刚我们讲这个吗？意识无关大小。
我没有讲意识无关大小，但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就算一个细胞，一个原子电子，你要去分析它，了解它，它为什么这样做，恐怕要一个地球那么大的实验室。我刚才这么讲嘛，好，那我不知道这里是有这么一个，但是之前我们就讲过了，所以意识根本就不是你以为那个东西。你看好像利过性病毒，你看它小到极小，对不对？那它可以对抗任何的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药方，你用了药方把它杀死，它立刻就变种。
马上学习。
对、啊，对啊，那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有那个智慧？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了哈。
因为他有自己的意识。
那第三个，以肉体活在你们运转中的星球上，好，安全的掩卧在你们的黄昏与晨曦之间，你的存在被四季以及自发性整体运作所支持，这是一个礼物，一个恩宠，一个精妙的喜悦。这
讲得太好了。
对，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命的。不是在维持你要活多久，这根本就不需要你担心的事情啊！你要活多久，你能够身体多健康，你能够多有钱，这个假如说不再是你的 主要焦点所在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放手去创造、啊、老兵不死嘛，当你不怕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真的能够让你担心的？如果你今天不怕死，那么换言之就是你全然的可以安全的掩卧在你的黄昏跟晨曦之间，你的存在被四季跟自发性的整体运作所支持。换言之就是你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发性的，是一个整体运作的结果。所以你要的是什么？体验当下嘛。我刚不是在讲《红楼梦》它真正的精神是什么？就是你在每一刻当中真的去体验你的感觉嘛，因为你的存在不需要你担心。你就像你刚刚讲的死的不是解脱了吗？呀、
嗯、
好，那那你一定会死啊，因为你只是用一个短暂的时间用人体的感官在体验这个感觉而已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紧抓的那个感觉？而且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星球在运转，在这个肉体上运转，连那个斜度，连日夜的关系，连温度，它都基本上都是被精心设计过的嘛，对啊，我们的温度说现在冬天什么 零度或十度，你存活的温度大概在零下32度到50度嘛，啊、哦，这已经是最高的，你没有办法。可是这当中才80度，对不对？你知道太阳有几亿度吗？你只要再靠近一点或者离开一点，你就没有办法存活了、啊。所以你就安心的掩卧在黄昏跟晨曦之间，你的安心的，你的存在是被四季跟所有自发性的整体支持的。意思是说，今天你不要看你的价值是高或低，而是说所有的存在，即便说是一颗掉下来的花，或者是说没有用的杂草，它都是被整个存在所支持的。你没有用，真的是没有用的好精辟哦，对啊。啊，你没有你什么无才，或者你什么庸碌，那不好意思，真的是艺术品的。
所以只要安于
艺术品的无才，
做自己就好吗？
真的，你要体验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可能在文字上去体验它了，但是像安妮塔·莫加利的话，他是完全不在这个方面的。他知道说，真的是这样，真的呀。那如果是真的话，那《红楼梦》又哪有什么？好或不好，衰兴衰这个没有这种东西的啦，
都是体验而已，
都是体验而已。对，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今天迟到哈，不好意思跟大家道歉一下。哎，你们要不要讲话？有什么想法吗？它就会扩充，对，它就扩充。我现在是从我喜欢的先看进去，我知道了，可能在下一年当中，我对气质可能是专家了，因为我可能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气。我等一下给你看我的照片，我所有的气质超市我都研究过了啊。
所以我觉得是查老师已经很多东西都玩过了，所以现在要轮到来玩这个了。
现在玩气质跟玩那个世界大事也都是一样大，因为那是我的感知的一部分嘛。
是，这是你想玩的嘛？
对。好、啊，那就
willingness、
啊。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很抱歉了、啊，迟到太久了。
谢谢 Charles 老师、啊，谢谢大家。
好，拜拜。